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争道竭力争辩。犹大书第三节。东方闪电的理论浅薄荒谬，胡说八道。我们本来以为没有什么人会上他们的当，可是有人还是上了他们的当，甚至是我们原来以为是根基不错很爱主的弟兄姊妹都有跟主他们去的了。我们觉得非常的痛心，求神挽回他们。我们感到惭愧，因为我们的工程太差，我们自以为不错的建筑却被一阵邪教之风一吹就垮了。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的主之所以容许东方闪电的异端邪说在中国出现，并且侵蚀到我们这里来了，是有神的美意的。我们应该亡羊补牢，看看我们的漏洞在哪里，把洞补上。我们应该看看我们哪里的根基没有打好，将根基加固。我们先来看看东方闪电的邪教本质。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实在是一无所知一无所事，求你教导我们来做，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做。东方闪电的本质：一、说谎。东方闪电组织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说谎，他们对人不讲真话。他们说他们仍然当我们是弟兄姊妹，可是他们却不对我们说真话。在他们认为时机还不成熟的时候，他们不对弟兄姊妹讲真话，不对自己的父母讲真话，甚至不对自己信主的丈夫或妻子讲真话。他们说这是智慧说谎，目的是为了救人。他们甚至在圣经中找到了说谎救人的根据，一个是基女拉和说谎救以色列人的两个探子，一个是埃及的接生婆说谎救以色列人的男孩。这两个事例就是他们放胆说谎的依据。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有为我们留下的榜样，更重要的为我们留下有神的教训。圣经大部分的榜样与圣经的教训是一致的。圣经教训我们要信神，我们可以看见以诺因着信，挪亚因着信，亚伯拉罕因着信，以撒因着信，雅各因着信，摩西因着信等等的榜样。这些榜样与圣经的教训是一致的，毫无疑问这些榜样是对的。但有的榜样，尤其是个别的榜样，往往只显明在特殊场合中的权宜之计。这些榜样不能在全部季节上都符合圣经的教训。对这种榜样，我们要学习它符合圣经教训的部分，而不应该去学习强调它那不符合圣经的次要部分。绝不能以个别的榜样的枝节去否定圣经的教训。对妓女拉合和埃及接生婆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们敬畏神爱神的子民这种符合圣经教训的部分，而不是学习他们不符合圣经教训的说谎的枝节。东方闪电对圣经取其一点不计其余，无限夸大，甚至以此来否定圣经的教训，否定耶稣基督的教训，这是谁的惯技？不说大家也知道。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福音5章37节。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传出来。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马太福音10:26-33。主耶稣要求我们，不但平时要说真话，就是面对杀身之祸，也要理直气壮地说真话。耶稣面对大祭司的审问：“你是神的儿子不是？”他秉然回答：“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使徒们面对祭司长们逼迫恐吓，义正言辞地表明自己的信仰：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保罗面对犹太人在腓力斯面前的控告，坦然地说：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2000年来，无数的基督徒面对逼迫、凌辱、死亡，仍然毫无谎言，大胆承认自己的信仰。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弟兄姊妹为了保护自己的肢体也说过假话，可是为着见证自己所信的道却一点儿不含糊，承认自己的信仰，不怕冤狱，不匹所谓群众斗争的烈火，不躲林彪四人帮专政的利剑。有一句主耶稣讲的最多的话是：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神是无谎言的神，主耶稣从来不说谎，他要求信他的人不要说谎。你愤怒地指责抵挡他的犹太人，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约翰福音8:44。神是无谎言的神，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为什么信神？因为他是信实的，他绝不会欺骗我们。如果神也会说谎的话，他虽然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主耶稣虽然是他的独生儿子，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他会不会欺骗我们呢？我们怎么知道他所应许给予我们的赦免、拯救、永生、天国是真的呢？如果是这样，我们还信什么呢？我们还盼望什么呢？东方闪电说他们说谎是为了救人，目的是好的，为了良好的目的，可以用不好的手段，在他们已经不是可以，甚至是应该了，因为鬼鬼祟祟，谎话说尽已经成了他们的特征。为了达到良好的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吗？我们老一点的人曾经经历过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吹牛说谎，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他们说他们的目的是高尚的，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是叫破四旧立四新，扫除几千年遗留下来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污泥注水，是为了实现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他们用莫须有的罪名把我们关在监狱里，还要我们相信他们的真理。 要用他们的真理来教育改造我们，要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去相信他们的真理，真是皇天下之大谬。我们说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应该是一致的，这是果子和树的关系。要得着果子，必须栽上一棵树，靠着树根吸取水分、养分，靠着枝干输送，靠着树叶进行光合作用，靠着我们今天还说不清的肌理制造糖分、纤维、蛋白、维生素等等，然后制造出果子来。主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你要得着好的果子，就一定要栽上一棵好树。你不能指望结葡萄却栽上一棵荆棘。我们从人良善的手段中可以看见他的善良的目的，也可以从人所使用的龌龊手段中看出他们真实的罪恶目的。东方闪电的人不但谎话连篇，还采取各种手段去拉人下水，不算听来的，单是我们这里发生过的就有。半夜一点多钟打电话给弟兄，说他们是天使的，用荧光粉在弟兄姊妹墙上写字，骗人说是神迹的，假作同大龄的姊妹谈恋爱，要拉人进他们东方闪电的。请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说过谎吗？他要求过我们用说谎的办法去救人吗？今天我们教会中负责的弟兄姊妹虽然还有很多缺欠，可是我们说谎欺骗过弟兄姊妹吗？我们要求过弟兄姊妹用假做与人恋爱的方法去传福音拉人信耶稣吗？我们曾用过欺骗的办法骗人来信耶稣吗？加拉太书5:22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东方闪电的人谎话连篇，虚谎透顶，还口口声声叫人不要亵渎他们的圣灵。